是在澳门，是限制非常严格。那摩尔森呢，他就1807年，几乎是明年就是200年啊，他就把福音现代传福音到中国，就是马里顺啊 ，Robert Morrison 啊，这个宣教士。那他在乘船到中国的时候，这路途很远，有一个人就问他，很不客气的问他说：“年轻人，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改变中国这么庞大的土地、悠久的历史、人民的信仰？”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啊！一个宣教师，年轻的宣教师，20出头岁的宣教师，有一个人就这样问他：“你凭什么，年轻人？你凭什么？你认为能够把中国这么庞大的土地、这么多人口、这么长的历史、他们的信仰，你能改变他们吗？”摩尔森跟他讲说：“先生，我不能，但是上帝能。”就是因为摩尔森在200年前把福音再一次带到中国，所以我们这一次呢，7月的时候在澳门举行了世界华人福音会议，有2600个人从37个国家在那里一起举行这个会议。那这是5年一次，这是第7届。那我因为我们教会的前任牧师啊，李秀全牧师啊，他是被案例为总干事，就是负责联络世界几千个华人教会的总干事，要服侍，所以我跟我的内人就有机会去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大会。那我因为去了到了澳门，我们觉得既然跑了这么长一趟，我们就到国内去旅游一次哈，所以特别到了很多少数民主的地方，比如包括藏人的香格里拉那个白族的大理纳西族的丽江，也到桂林北京上海还有杭州走了一趟，所以相当长的一个旅程。那我这一次去的时候呢，也有机会呢给一个出信的人受洗，那也开了一个很小的布道会。那我也是很大胆的，那个他们借了一个老人的餐厅，就在路旁。我本来预备了4歌，我也不敢唱，所以就用赌的啦。因为公开了就是那，不过也是借着机会能够再传福音。我的司机啊，他是一个藏人，他跟我开车在从大理一直开到香格里拉啊，带我们去。有5天的时间，后来我就把一个单张给他，两张单张给他看，我怎么得救？他就跟我这么说，他说那个李先生，我看了我真的是可以信主，不过呢，我的环境就是说，因为藏人是相当的，他们信喇嘛教，相当的那个约束的，我在想就是说，实在是很多人需要这个福音，在这种政治的限制，还有宗教背景的压缩，很多人真的是需要福音。我们真的是要找机会。我相信我们这边有一批人我们在 Boston 就是在那个 Bucksboro， 我心里这么想。今天我们在这里，上帝是掌握历史的，说不定有一天我们都在国内传福音。所以我们应该预备我们自己，随时的有机会能够抓住机会传福音那。我因为走了一些地方，观察我们同胞的对信仰、生活的意义、生活的追求，自己有一个很特深的一个感触，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我应该讲一个讲题，就是丰盛的生命、得福的生命。好，不好，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知道人若没有主耶稣，就没有永恒的盼望，没有永生的把握。我为在这里每一个已经得到了献上我们的感谢，还有慕道的，我求主你对他们说话，愿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这世界上活着能够有永生的盼望，能够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 十节啊，下半段刚刚我们一起读的说，我来是要叫羊或者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我不知道你对于丰盛的生命是如何定义，有多少的经历。刚刚我们读的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有描述两个生命的对比。第一个就讲到啊，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绑背的，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往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田地。那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的对比就是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样的人是依靠自己的血，自己依靠血肉，靠自己啊，不要上帝，不要耶和华的，这人是有祸，因为他像生长在沙漠啊，在沙漠呢无人居住的旷野之处。在箴言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有这么说，依仗自己的财物必跌倒，一人发旺如青叶。另一本翻译本啊，一个读法是说，靠人靠财富像秋天落叶。因为我这次去国内有一个感触，我们的同胞真的是大家在追求金钱，追求财富，差不多整个心整天生活，很多人就是在完全的啊，假如今天啊，中国无神论不是很畅销的话，我看金钱是变成上帝的另外一位，所以我就有这个感触，所以我今天愿意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就是说什么才叫一个丰盛的生命啊？那第二种人就是说，像是依靠耶和华了，是有福的，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丰盛的生命的供给来源是持续的，不间断的，啊，不像沙漠偶尔有雨水，也不受灾难试探、外来攻击是影响。叶子常青，多结果子，多结果子有什么目的？给人分享，还有帮助别人。华人可以说也是一样，世上人最期望的、追求的就是福乐财寿。啊，追求平安、喜乐、福气、财富，这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不对的，无可厚非。但是呢，这只不过是主耶稣所讲的丰盛生命的一部分而已。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所以这些追求不是人生的全部。我刚才讲过了，不是不好，但是不是人生的全部，不是耶稣所讲的丰盛的生命。我想假使我们只得到世界上的东西，没有得到那丰盛的生命，我们在世界上活着就很可惜啊。耶稣也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是在路加第九章二十二节，就说没有东西能够换我们的生命或者换我们的灵魂啊，耶稣这里提到的就是啊灵魂。所以呢，关于丰盛的生命，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讲到丰盛生命之本质和它的源头。第二个呢，就讲到寻求之途径，或者是我们如何能够享受啊。第三点呢，讲到丰盛生命之彰显，就是你真的是怎么个活出来啊，怎么能够经历到啊这个丰盛的生命。第一点就是丰盛生命的本质呢，是包括全人，就是身心灵三方面，而不是纯物质，不是纯物质啊。刚刚我们讲的福乐财寿、福禄财寿，这是只是基本上是一个物质方面的追求啊，也不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或者肉体的享受而已，它需要包括今生与来生的永恒的 不仅是暂时的，也包括将来我们的永生。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九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就是说，假使我们一个基督徒也跟世人一样，我们只是追求就是今生的话呢，那我们跟世界上人没更可怜，因为这样可以放纵追求，全力的追求。那我们基督徒的话，假使也是一样的话，那我们比他们还更可怜。那这讲到它的本质是说，它是包括身心灵三方面啊，包括永恒啊。那第二点就讲，刚刚那个也讲到，就是丰盛生命的本质源头，它是怎么来呢？源头是赐生命气息的上帝那里来的。我们知道真信跟迷信，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真信跟迷信是有什么不同？啊，一个人信心很大，一个人信心很大，是不是就解决问题呢？我想那个只是一部分，因为你只要信的不对的话，你信心很大，可能很可怕，也可能让你就全部毁掉。举个例子，假使一个女孩子对一个男孩子很有信心，完全的相信他，但是这个男的是不可靠的话，这个信心很大的没有用，对不对？假使这个男的是很好的啊，真的是有诚心的，那你对他信心很大，那这个就有好处。所以信心很大呢，不是足够的一个条件，而是信心的对象。所以迷信跟真信是有什么不同？迷信就是信那个不对的，然后一直的追求，那个就是迷信。所以呢，很多人呢，他迷信以为这些辅禄财寿可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他全部的那个信心就是仰望在那个地方哈。我等一下会举一些例子哈，就是我们中国人怎么相信什么东西呢，在追求啊。我这次去的话，也有一些的特别的感触。那第二点就讲到寻求的途径，就怎么寻求丰盛的生命。很多人总想利用上帝来逐一级失意，就是想利用上帝来满足你自己所要的东西，或者用神仙，或者用拜佛，就是想要满足你自己的需要。但是呢，我们要想到的是说，我们是为上帝而被造的，我们是为上帝而被造的，上帝却不是因你而存在。有人就搞错了啊，好像上帝是为你而活，你。很多人拜神拜菩萨，就是他要为你而活啊。这次去澳门，就想到一件事情。你们不晓得有没有想过这个？澳门跟香港距离不是很远，都在广州的南边。那为什么香港会很有发达，澳门就变成一个赌城呢？这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香港啊，那个港口水深，所以大的船只可以进来，所以就变成发展成一个商业的区域。澳门呢水比较浅，所以没有办法做一个好港，所以澳门呢只好找另找出路。就像拉斯维加斯啊，沙漠地方没有办法做什么东西，就搞一个赌城嘛，赌博啊，就是这样。澳门也是很久以前，他想我们没有办法跟香港竞争，香港港口好啊，那我们就用赌场，所以澳门就变成赌场。那有一个赌场的老板呢，他就为了赌场的生意好，他就拜菩萨拜财神。那假使那个生意不好或者亏本的话哈，有人中奖啊，他亏本的话呢，他就打烊的时候呢，他就把菩萨抱来，把那个财神抱来，就拿一个棍子在他头上敲打他。他说：“你真是糟糕啊！我拜你，那你让我亏本啊，没有赚钱啊。”他说：“你下一次啊，明天啊，你再不给我赚钱，我就把你分尸啊，就把你扯断，折掉你的腿啊。”这个人就是说，他迷信，他是利用神，希望神是听他指挥的，而不是他为神而活啊。那我想，这个就是我刚刚在讲的迷信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要使用神，我们想要利用上帝，而不是上帝来引导我们，给我们人生的目标。那我这次去导游的时候去游览的时候，我到了北京， 那照我原来那个排的表，要看某一些地方，比如说天安门啊、长城啊这些都看完了。那那个导游就说要我带我去看啊德胜门，德胜城门，从北京来大家知道，因为北京的城门都拆掉，剩下一个就是德胜门。哎，我说还不错啊，他这么好还带我去看，因为没有在我原来排那个，那我们开车的时候看到，所以我就说好，我们就去吧。那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交通很挤，我是说奇怪，这怎么停车啊？因为那个德胜门那边车子排，哎，很怪的，他就是有人就指他一个，就从一个边门就进到那个城的里面去了啊，因为围墙，那里面的只有一两辆车子，所以就说很特别，就说能够进去了，然后他就跟里面的人打个招呼，他是这么讲的，所以我后来知道，他说是美济桥，华侨，这个可以桥子干的，大概是美济华侨。所以我就跟他爬上城门去，城门去。上去以后啊，就有一个人开始跟我讲啊，他有那个城门里面的那个大厅有城内有相片一张一张，他就跟我在讲，他说这个地方你看哈、哦，这有一个房子是一个银行哈、啊，那在香港一个银行，那前面开了一个高速公路，所以这个银行的位置就是说从风水的角度来讲是不对的。所以呢，这个银行啊，老板整天换人，每个人当了几次呢，不太久就换一个，所以后来呢，就有个新的人呢，不得已被派来去做这银行的银行的头吧，CEO 啊，那他就找了一个风水的师来看，风水师说哦，你这个地方啊，创了什么东西不好啊？我不太懂风水，不过他就讲啊，所以他们就跟他放了。两只那个貔貅，我们知道你们晓得什么叫貔貅？貔貅就是一个像熊的，貔貅是龙王的，所谓龙王的第九个儿子，他跟其他的不一样，他是身体是一个 composite animal， 啊，是一个兽从不同东西凑合的，啊，脚是的，我忘记是麒麟的脚，还有什么右脚左脚不一样，但是它有一个特点。他只进不出，就只进去不出，所以他把貔貅放在那里的话呢，就风水一变，那个银行的厂长就银行的所长还是银行的 CEO 就很疼惶，他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做几天就被人家关掉，他就开始跟我讲，我就现在想哦，他是在跟我讲风水，讲到最后呢，他就带我到了一个房间，那有一只玉做的貔貅是蛮大的。他就跟我讲，这貔貅是这么的灵啊！他说你啊，要怎么摸这个貔貅啊？你知道？他告诉我你从怎么摸，那个背怎么摸，那屁股怎么摸，就是你要摸。那你摸的话，你的运就好了啊，运就好了。我跟他讲说我不摸，他就有点失望，然后就带我到另一个房间，哦，就很多那个貔貅的玉做的，啊，他就跟我讲。你要买几个？买一个回去哈、啊。你买这个大的就送一个小的，买稍微小一点就送一个更小的，买更小一点的话就有很多给你选择。那这就是人啊，在想寻求这个福的来源啊，是用这样的迷信，就是以为这些东西可以带来，他们不晓得这个来源不是丰盛的生命，不是这样子来的。我就觉得看的时候实在是觉得。为我们自己的同胞心里很难过，怎么会？而且这种迷信是在商场跟官场，越高的人越迷信，啊！有一年我回台湾去，在新竹的工业区那边是，就是半导体的，是世界最顶尖的 high tech 的地方，我就很惊奇，那个总经理带着一些员工在门口就拜拜。我说哦，奇怪，怎么越赚钱越迷信啊？所以官场、商场就是非常迷信，以为这些事情都能够帮助你。我想这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寻求的途径绝对不是这样的迷信，这种貔貅可以带给我们顺便讲一下风水，风水是中国古代某一个程度这个。科学方面，再就是说你房子怎么，因为你要坐南朝北，以前没有冷气什么的，坐南朝北太阳就比较好，是有那个出海要在某一个角度是有它的道理的， 但是呢，你变成迷信的时候，以为这样做就会让你赚钱，那个就变成迷信。因为刚我讲，你信的不对的话，就是迷信；真信呢，就是对象是对的啊。我没有说风水完全不对，但是迷信风水的话是很可惜。基督徒所要的不是我们的行为，也不是遵守教条，而是我们的一个身份的问题啊！我在讲到就是说，我们怎么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身份的问题。这身份是建立在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上，它是由信开始，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赎罪之恩，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跟神就有一个身份，这身份是儿女跟父亲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有这个身份上的跟以前不同。我们不信主以前，我们是化外人，我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跟神是抽离的。但是因为我们认罪，我们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有一位牧师啊，他看到有一个孩子，他的父母是吸毒的，那这个孩子父母是吸毒呢，就父母都死掉了。那这孩子很可怜，这牧师就收养他到他家来做他的孩子。那当然这牧师也有他的，本来就有他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叫 Roger， 这 Roger 被牧师收养在这个新的家庭的时候呢，他开始的时候他的什么东西他会抢啊，会抢啊，会叫啊，就是说他的行动行为跟他以前在他家里一样。在他以前在家里环境啊，因为父母是吸毒，所以呢他很多东西呢他就要为自己争取啊，所以呢会抢会争会吵会闹。他就在这个牧师家里面呢住的时候，他一来的时候还是同样的，他有这个毛病。那每一次他有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牧师就跟他讲 Roger， 这不是我们家里做事的方法，就这样劝告一下。那隔了很久以后呢，这 Roger 慢慢在这个家里面呢，他就开始学习到这个家是怎么样相处，这个家是彼此相爱，彼此推让，彼此容忍，就是彼此啊尊重。这 Roger 在这个家人就慢慢的改过来。那我想我们一个基督徒也一样，我们基督徒以前的行为是世界上的行为，但是呢你在神的家里面，你慢慢的你就会改变，并不是说你的行为不好，并不是说行为不要紧，行为外表这就是次要的，第一要心里生命被改变，生命被改变，在一个环境里面呢，它就会慢慢的，我们说有个成熟的灵命，或者是说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团体里面要彼此帮助，彼此寻找。那一些世界上的做法，那些不诚实，那些嫉妒，那些事情慢慢就会去掉，不是说你一天就变成圣人，不可能的，成圣是很长的一段功，我们是需要有基督的样式在我们身边，但那个是每天在改变。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要先有这个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住在神的家里，我们就会真的是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就像主耶稣一样，有那一个谦卑虚己爱人那个心啊。所以这个来源是说，我们从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认识，然后才能够得到。那在大家都很熟的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跟第二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罪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丢弃以前的恶人的计谋，就是说你跟神认为是不好的不对的人一起的思想，或者是你跟他走他的道路，或者是你亵慢，就是说你对神不尊敬，这些事情呢你要除去。那你就需要神的话语。在 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十三节这么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守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不要叫你得福啊。这个可以讲一边长的道，今天我不很持续的讲，不过这里就告诉我们得福的秘诀。我们得福的秘诀第一件就是要敬畏耶和华，就是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敬畏他啊，把他以上帝当上帝啊，以神当神，而不是把他当为我们奴隶，当为我们可以驱使的啊用人。那遵循了他的道，就是走在他的道。刚刚讲的，不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就是我们不再走世界上的路，而是走他的路，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所以呢，这里就讲到几点事情，我很简单的 summarize 把它综合哈，就是四个。第一就是我们的心态呢，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目的呢，是要侍奉耶和华。就心态是敬畏，目的是要侍奉，途径呢就遵守他的道，走他的路，结果呢就得福。我今天讲的丰盛的生命，我们要怎么得福？我们就是在这个经题上给我们有很好的答案。好，第三点我讲的就是丰盛生命的彰显，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丰盛生命显出来，能够经历出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能够啊得到享受这样的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是以上帝为中心，刚才已经讲过了，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家庭是这样子，你个人是这样子，在家庭是这样，家庭也要以上帝为中心，以主耶稣为你生命的中心，而不是啊你自己为中心。在教会也是一样，因为假使在家里夫妻两个人，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的话，那你就整天要吵架。但是你两个人都以上帝为中心的话，你就不会吵架。这很简单的，因为上帝为主。有人在家里以挂一个牌子，就说啊，主耶稣是我家见不到的一个客人。那我想，我们家把主耶稣带到我们家里，他是 unseen guest， 啊，他是我看不到的，但是存在的一个客人在我家。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以上帝为中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接圣灵的果子啊。在加拉太五章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呢它就会出来。这是丰盛生命的一个表现。假使我们能够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人家可以先感觉出来我们的确是有那个丰盛生命。这是圣灵的果子，但是也是我们丰盛生命表现的一部分。那这个呢，我就有五点来形容丰盛的生命是怎么样彰显出来。第一个就是丰盛的生命是有永生目的和价值的生命。我们在世界上是容神一人啊。 Rick Warren 啊，我们最近很多人都看了那个Purpose Driven Life， 就标杆人生啊。他这么说，他一开始第一章就这么讲，这是很英文讲很 blunt 啊，就是讲出来哈，就是很大胆的，或者说很不客气的这么讲。他说啊，万物皆由上帝开始，生命的中心不在于你。我想这个是我们常常以为生命的中心是我。他讲了，万物都是从皆由上帝开始，生命中心不是在你。你的存在绝非偶然，这句话很要紧，因为我们的存在绝非偶然，所以我们的人生才有目的，我们人生才有目标。假使我们是偶然的，像无神论讲的，我们是原子碰原子就碰出来了，偶然的话，就没有意义的，人生不有意义的。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从造我们的主给的， 所以刚刚讲容神益人是人生目的的来源。所以上帝给我们很多恩赐啊，这次跑去国内看看，还有很看到现在我就有一个感觉啊，我一想啊，很多人在讲啊高考啊怎么样怎么样，那有人从那个我去了少数民族那边，他们也要去考高考什么，我在等哈，我说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啊，你们是佼佼之子啊，你们是中国最优秀的，真的是不得了的哈，每一个人都非常羡慕的啊。但是呢，上帝给你们恩赐，你们只是他恩赐的管家，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我们有这些恩赐能够觉得骄傲，我们有这些恩赐是要用在荣神益人。这是我们，我感谢主啊，我们这边很多都是才子啊，都是不容易的，在万人当中选出来，但是呢，我们是不是把神的恩赐放在扶持他，放在帮助别人的身上，而不是把我自己作为中心，而是把上帝作为中心。耶稣这么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这是在路加九章二十三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想一下，我们人生是不是已经有这永生的目的和价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保罗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这个丰盛的生命是包括今生也包括永生，或者说来生，其实来生不是太对，永生是从现在就开始一直到将来。所以我们的丰盛生命不是只是看世界上的，而是从现在一直到永恒。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掉就有益处，这是保罗一个把握。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把握。所以呢，第一点，丰盛生命的彰显就是说，我们是有永生的目标和价值的一个生命。第二，丰盛生命是在患难中有依靠，有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在平安稳固的时候，赚钱发财的时候要喜乐大概不太难，但是在患难、在困苦、在试探当中，我们能够喜乐，这就不容易，我们是做不到了。所以这里说靠主啊，我们是靠主常常喜乐，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靠主，就是在凡事都可以感恩。这是关于丰盛生命彰显的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就是丰盛生命是有感恩的生命，是有感恩的生命。刚刚讲过了，我们能够在这里这么自由的敬拜神，我们在这里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就有那感恩的心，因为感恩就会带出很多行动。一个不感恩的人，他就不可能带出行动，因为不感恩的人，他只是想到他自己。感恩的人，他就知道这个来源不是我的，而是上帝给的。所以呢，一个有丰盛的生命呢，他必然是感恩。所以保罗在刚刚的腓立比第四章第五节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赐给告诉上帝。就是我们就是有需要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用祷告用感恩让我们的心愿能够达到上帝那里，达到神那里。第四点就是丰盛的生命是有平安的生命。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呢，主耶稣应许我们，我们在世上有平安。也是刚刚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说你想不到的平安，神会这样帮助他。因为我过去四年，特别是过去的三四年前，我们这边很多，我们家很多那个 high tech 的人失业，那我正好四年前退休了，所以我就比较有时间，就跟这些退休的人，有一阵子我们教会大概50个人都是 computer software networking 的那个失业，跟他们一起同行，就是说能够度过这段时间。那感谢主，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有主的 同在，有主的安慰。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在失业的时候，他们还是有平安，有依靠啊。这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啊。没有事情做得比像这样的事情，就说 you are out of job 啊。我们那时候帮助他们，那大家都找到工作了，我就没有一下帮他们忙了。但最近又偶尔有人啊失业会来找我啊问一下哈、啊。但是呢，很好，就是说 I work myself out of my job 啊，我就是帮他们，我到最后了，这是很好的，感谢主。这些人们经过这段时间，我相信很多人 they are stronger， 他们更强壮，信心更强壮，他们的机能啊 skill， 就是在失业的时候呢，他们都学了一些东西。还有很多人，我告诉他们说，你现在是有机会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妻子，或者是跟你的先生好好相处啊。你现在不上班吗？哎，有人就利用这样的机会，能够让家庭更和谐，啊，夫妻更彼此的啊扶助。所以呢，我们就是在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走出来，因为有主耶稣，有我们的信仰带着啊，我们往前走。那那个时候我就给他们，我说你们都有时间嘛，我们就做一个 project， 所以我就说我们做一个 online registration， 就报名哈。因为我们教会有福音营，那以前啊福音营有最多的时候曾经到800个人来参加，那现在福音营比较少人愿意来，所以我们后来就把它停掉，就改成布道会。那我们说我们现在要有联名晋升营啊，各教会去年也今年也有几位参加我们联名晋升营，那晋升营也是500-600个人啊。我说我们就设计一个啊 program online registration 啊，他们就做 project 啊，学习新的 C++ 啊什么，反正他们就借这个机会能够利用那个时间，让自己的技能能够啊进步，学一个新的东西。那我想就是说，我们有盼望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不然不管个人跟神的关系、家庭的关系、你自己的机能的改进，还有一些人是人事关系。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人啊，他会被 lay off 的原因啊，当然最不好、最不幸的是公司就把一个 division 就关掉了。但有一些人呢，也可能他的性格，所以呢，老板就借机会就先踩他嘛。所以呢，也就说啊，你就借这机会好好在人事方面能够有一些改进，学习怎么样跟人家相处，也告诉他们啊，买了一些书给他们看啊，你要 interview 的时候怎么样啊来做。那我想这些呢，都是在难处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信心神会开路，就可以好好做。我跟他讲，你们就会找到工作了。但是这段时间呢，好好利用，能够改进各方面的。那我想我们就是能够借这样的机会呢，就度过这很困难的时候。那第五点哈、啊，也是最后一点，丰盛的生命是一个给的生命，给予的生命，不是只是抓或者得。刚刚讲的那个貔貅啊，貔貅就有进不出啊，那意思就是抓进来不给的，大家还拜貔貅，认为那是最好的魔幻啊，这是完全错误的。有进就要出，你想想，任何动物人有进不出，你是不是啊？有人便秘的时候就晓得是很辛苦的啊。所以呢，绝对不是那个理论是一点不通的。什么貔貅只进不出是让你能够集采，集采的话不是这样的。我不晓得你知道不知道，美国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最有钱的一个人叫啊 Rockefeller 啊 John Rockefeller 啊 Senior， 他这个 Standard Oil 是把很多对手其他店的都是竞争啊。啊，用廉价啊，比如说他卖3块的汽油，他就降了2.5块，就把别人都打垮了。所以这个 Standard Oil 在那个时候呢是 monopoly 哈、啊。后来美国因为这样，那个 Ted Roosevelt 这个总统就去把这个政啊法律改了，让他不可以很随便的就能够啊独霸市场。不过 anyway， 这 Rockefeller 呢，他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直赚钱。然后把对手都打断，你想到后来是什么样？他东西都不能吃啊，他牛排不能吃，他只能吃 面包啊，很简单的面包，他的肠胃不好，也睡不着觉。就是你赚了这么多啊，结果呢，就变成不晓得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吃，也不能好好的睡。后来呢，他就改了，他就开始给，所以呢，他就给了很多哈，他就做了很多慈善的事业，像 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那整个学校是他捐出来的。我有一年在暑假在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蛮那个建筑蛮好的啊，礼拜堂很大，那个校园也很不错。那这是他就捐出来的。联合国现在的那块那个房子的那块地也是他给的，那是在曼哈顿是很贵的，他就开始给，因为他知道他只有进来不出去，带成他也不能吃也不能睡，开始给。所以呢，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给予的生命。马里逊宣教师他一生在中国传教27年，我刚刚讲过了，他当时中国不可以入主，他只能够在澳门。那当时澳门呢也被人家歧视，他是在一个英国人开的一个运输公司做仓库的雇员，在港口。他白天做事，晚上呢就学中文啊，然后他就编了第一本英汉字典，还出了大概六七版，然后他把圣经翻译出来，他翻的圣经叫做神天圣书，他那时候没有叫圣经，他第一本就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本圣经是马里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就把它翻译出来。马里逊一生只带领十几个人信主。27年在中国，死在中国。我这次去澳门也特别去看他们的坟墓啊。在人看来，一点都不成功。27年，翻译了一本圣经，中英字典和英汉字典，然后带领12个人信主，这很多。我看我们当中的人可能还都带领不止12个人信主。但是呢，耶稣这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若是死掉，就结出许多的粒子来。今天中国官方说有7000万的基督徒，这5%。有人说官方的比较少，实际上可能有1亿，我不知道哈。就算7000万，就是5%。他从12个人带领12个人信主。今天中国有7000个基督徒，中国华人有7000基督徒，从一个好像看起来没有很成就的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掉长芽，能够接触100倍，接触1000倍，他就是接触1000万倍。有一个妇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路加12章那章，他因为丰收，他就说：“哎呀，我要建更大的谷仓来储藏我的啊这些丰收的地方。”然后他就说：“我的灵魂啊，你可以好好的享受，好好享受。”那他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神却对他说：“无知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过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不要是只是看在人看来很富足，我们需要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很富足的。因为生命不在于吃喝而已，生命需要有它永恒的价值，需要有没有一件事情比能够跟人分享福音，让别人的生命得到改变，让人有永生的盼望，让一个破碎的家庭能够和好，比这个更有永恒的价值。好不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丰盛的生命，我相信我们当中有 很多人已经得到这个生命，还是我求你让他们真的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彰显出来，让这个生命不是只在他里面，这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把这个福分分给更多人，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因为这样的流通，就让你的祝福能够更达到更多的人。愿你的话常常存在我们心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